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让我们看见，等到他应该站起来来带着这人登高一呼的时候，他不行，他退下去，他软弱，他失败，所以他反而他的学生们起来，很勇敢的起来。所以如果大家到苏黎世去的话，你要知道说整个改革的发源地和崇祭拜的发源地根本是隔壁，是等于是一墙之隔一样。换一句话说，崇敬派的弟兄希望能够回到圣经去，改革宗弟兄们他是相信圣经，但是多多少少你不能跟过去完全忌惮全部挤掉，因为这样的话你怎么说我们是教会，你多多少少在历史上有一些传承才可以。所以加尔文告诉你说，如果就是真理来说，我们可以一直追到什么，你可以一直可以追到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对很多人来看，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是教会的堕落，不是教会的升高。所以，如果今天你要讲历史，你要不要把那个历史这个忌惮完全剪掉？你可以这样做。但是你能够说你完全以圣经做基础。所以讲到婴儿受浸，六子很清楚的，在这一班弟兄们身上只能到某一个地方为止，你不能用圣经来讲的，不能。他最后一定要讲到什么，讲到历史，讲到历史一定要讲到遗传。那刚刚好改革这个天主教的神学系统，神学是两个做基础，一个是圣经做基础，一个是遗传做基础。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要在圣经里面要找到婴儿受浸，这是基础非常非常难，你一定要推到历史。为什么婴儿受浸很清楚，所以当时生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只要生在那里他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人，只要生在路德在德国，你怎么知道生在德国？你只要给他受洗就好了。所以不要忘记，有一般弟兄们看见教会是属天，教会和世界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付上了惨重的代价。我们曾经去过是瑞士。瑞士是风景最美丽的，哪里风景美丽？常常是寻到的雪浇灌出来。我们到过瑞士，哪一个风景明媚、风光明媚的地方不是有塔？不，那个塔就是他们的监狱。我们明明看见 Bern 一个大教堂，是个全 Bern 可以说伯恩大教堂是个最高的大教堂，我们对那个教堂没有兴趣。我们主要是兴趣在旁边有一条河，那条河就通到莱茵河，然后就到了美国。原来就在那个伯恩大教堂的那个广场里面，那是个看台，他们不能靠近和那些崇敬派人说再见，那是他们和他们挥手说再见的地方。他们就从那里被赶到莱茵河，赶到赫莱，最后到了美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没有错，我们现在不是讲世界，我们不是讲那个尼禄的世界，一面给我们看见说不错，那个世界就是希罗的世界，但另外一方等到改革以后，这个世界同样是世界。现在你看见说政治教会跟教会跟世界没有分开，所以同样 谁来逼迫这一班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受尽吗？好，对不起，你不能够再回到苏黎世。如果再回到苏黎世，对不起了，我们就要对你动手了。你既然要受尽吗？让我来成全。所以他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带头的一个弟兄曼子就丢在什么地方？就丢在苏黎赫河里，成全了。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到了改革运动，大家还要被追赶，还要到处的流浪？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永远是世界的故事。所以世界是成就了加尔，也帮了苏黎世，也帮了谁的忙？没有错，因为的确是你看见吗？马丁路德，世界是一种方法，加尔文跟茨威里是另外一种方法，他们太成功了，结果你看见整个世界转向，他们忘记了世界做的梦和他做的梦。问题在这里，那个梦不会死的。在欧洲没有成功，对清教徒说，好了，我们现在到美国去吧。他们真的相信英国是英国像埃及的，英国的国王就像法老一样，所以现在神呼召他们要过红海。什么是红海呢？就是 大西洋。但不要忘记啊，大西洋不比红海啊，大西洋需要两个月才能到，而且一半的人是死在路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我们终于到了旷野。弟兄姊妹，到了旷野，他们真的感觉到他们是神的选民，明白？因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明明看见他们是离开了埃及，他们是过了红海，他们真的到了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就是神的选民。所以所有犹太人做、以色列人做的他们都做。到了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去聚会，但是附近印第安人怎么办呢？所有弟兄都拿枪。为什么拿枪呢？以色列人就是可以拿枪，怎么不可以？所以旧约跟新约根本就不分了。同样的，一半的人移民到美国，会格会的弟兄，那就是那一半弟兄，他们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们从来在他们家里没有武器，幸好印第安人不知道，所以兵威廉去和他们打交道的从来不带武器的，稀奇不稀奇？那为什么清教徒他能够觉得所有旧约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说的呢？所以他们特别讲的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是不可以的，明白？所以你现在你到了一个到了 Boston， 到了这个地方，很简单，你不是现在开始有了个社区吗？社区总要有立法吧。好了，当然现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当然按照圣经的法律，按照圣经的来做，所以很自然的在 Boston， 在 麻省他有他的州法，很清楚这个法律就立起来了。那本来他们就是清教徒，本来他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世界把它改变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当然一定要实行这个礼拜天一定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所以一直到我们到了美国的时候，我们还搞不清楚状况了。我还记得礼拜天的时候，我那人还洗几件衣服，结果被房东骂了一顿啊。因为房东他觉得你做安息日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啊？安息日连接飞机都不可以，所以你坐飞机千万不要礼拜天到，礼拜天到没有人接你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那个信念，那一个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从日内瓦开始。所以这些清教徒呢，他们终于到了美国。他们觉得那个是个旷野，那个可以说是旷野，所以现在呢，神可以重新的启动。好了，最后他们决定说，我们最后如果独立，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我们要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像英国那样有国王？不， 结果他们采取的制度是希腊提供给世界的制度，叫做民主制度。那起头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明白？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美国的宪法不是根据麻省的州法，是根据宾州的州法。宾州的州法是贝格会他们的州法，而且连美国的自由钟都是贝格会50周年的时候，他们为了庆祝禧年而有那个钟。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你走美国历史的话，当然这基督徒是完全用圣经的价值来建立他每一周每一周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等到他们独立的时候，他们说当然我们所采取的制度是民主制度。那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采取民主制度，他们国家变得又富又强。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就是因为他们实行对了民主制度，所以国富民强。那一面来讲，神当然祝福他们，但是不要忘记，起头的时候他们定宪法定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民主是属人头。到了一个时候，为什么要立法？为什么这个法律不通了我们要修改律法？那当然还是要根据大多数的人才行。但是那些本来希望说我们能把更多的人送到国会去，我们要改造这个世界，但是他忘记这个世界是不能改造的。他们没有想到今天不信的人比信的人还要多。如果大部分是基督徒，当然你看见多数来产生一个法律，当然是按照圣经价值的法律，但如果属人头的话，不要忘记，属人头就是看谁的人多。那为着选票，什么原则都可以要，只要我能够得着他们。是怎么样得着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到今天已经2016年，他们自从革独立建国以后，又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他们觉得每次选总统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有总统相，这个人一定是活在神面前，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人信仰很有问题，很重要啊。所以甘乃迪当时竞选就产生一些问题，明白？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变成那么重要呢？因为大家觉得整个的国家是完全按着法，按着什么呢？按着只要是多数，多是因为我们多数是基督徒，我们多是相信圣经的，我们多数是完全按照圣经的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当时是基于这个假定，但是没有想到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制度，你真的要在这个制度下要完全准确的话，很多的事情。现在他们遭遇到空前从来没有遭遇过，向来没有两个总统，两个人都遭到一个地步，那么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票可以投得下去，问题在这里，如果基于基督良心，你可以投这张票吗？当时他们立法立宪法的时候，他们说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假定他们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结果现在所有的人梦都要醒过来，如果在这个制度底下你希望能够建造人间天堂，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改革中的弟兄们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他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会更好的，所以他们就转弯了。他们不再说千禧年后，他们还是希望说借着立法，借着怎么样我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姊妹，到现在美国有一半的基督徒还没有死心，为什么？那就是日内瓦太成功，所以给我们看出世界跟教会也是过分，明白？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是圣灵做的，一定和偶像没有相干，一定和世界没有相干。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改革运动很不幸的，它是肉体和圣灵混杂的结果，是教会和世界结合的结果。无论是马丁路德，无论是加尔文，无论是茨威，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你看见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但另一面对世界有贡献，所以基督徒就对这个世界就有了幻想。圣经明明说，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们少年，你们有神的话，你们胜过了那恶者。我们的主也说，你们放心，我胜过了世界。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许多基督徒垂头丧气，为什么？他们忽然间发现说，我们的世界好像索多玛和蛾拉。弟兄姊妹，已经太晚了。美国50州有36州的年轻人，他们同情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在发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世界，加尔文那个时候的世界很清楚，因为很明显的，你看你看得见说，这个世界是站在教会的对面，但是许多时候世界也帮助了教会，所以那个到底是福呢还是祸？本来300年基督到处被追赶的时候，为主寻道的时候，你看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但自从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你看见实在说来，教会的见证是江河日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了黑暗时期，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样来读历史的话，我们应该很灰心才对。如果这样来读历史的话，我们应该找不到答案才对。但是感谢主，主的话永远是主的话。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不光是读哈巴谷书，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也读到启示录，读到第2章，读到第3章，你不是看见什么？你不是看见推啊推拉吗？你不看见女人在那里教训吗？所以现在不是基督说什么话，是教会说什么话。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是玛利亚升天，但是教会说了，教会说哪一天是玛利亚升天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推啊推拉。推啊推拉是伸手不见五指，你什么都看不见，结果就把诚心就赐给了谁呢？就赐给了马丁路德，赐给了加尔文。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历史，我们不懂得历史。如果我们懂得历史的话，你记不记得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一看启示录第2章，第24节，至于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这不是个人，是许多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傲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吃。他们有很稀奇吧？圣经说你要持守，一直等到我来，一直到他主回来。所以推啊推拉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但是感谢主，能够不听从他们的教训，能够持守他们从圣灵那里所得着的，有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是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下面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教会中的圣者。那得胜的，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就是我的天国。你怎么知道男孩子被提到宝座是指着得胜者说的？有两个可能，因为那个男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万国。你读到十九章指着基督来说，读到第二章指着得胜者来说，稀不稀奇？今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千禧年他怎样用铁杖管辖万国，我们也照样得胜的，也照样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明白？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那在这里不止如此，他说我要把诚心赐给。所以不要忘记，马丁路德是看见了真实，但是马丁路德不是唯一的一般人看见真实。原来比马丁路德还要早400年，有一些的人，就像这里圣经所说，马丁路德讲一心成义是16世纪，12世纪已经有人讲一心成义。所以要记得，如果马丁路德看见是诚心，12世纪的人他们看见也是诚心。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群的人，你们已经有的，你们从圣灵那里所得着的，总要持守，一直等到主回来。这句话不只对马丁路德说的，也是对12世纪有一般的基督徒说的。弟兄姊妹，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的确和世界是融到分不开的。我们可以说，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一面是肉体的工作。那如果一人比一心得胜，如果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那个作为必须是完全圣灵做的。在那个工作里面，你看不见世界；在那个工作里面，这些人反而被世界追赶，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所以我们读历史，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大家都讲改革运动都是从16世纪开始，但如果你仔细来问，看见公开的圣经，看见人人都是祭司，看见因信称义，是16世纪才开始，从12世纪就已经开始。所以改革运动复兴他的作为，弟兄姊妹，主听在黑暗教会里面的祷告。他们祷告像哈巴谷祷告一样，当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一怜悯。今天教会的光景，推呀推拉的光景，灯台在哪里？神在最黑暗的时候得着一般的得胜，神把见证的责任、发光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现在我们要问，是那个自称说我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那自称说教会是圣洁，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圣品人都不结婚，我们是讲禁欲主义。那么弟兄姊妹，应该灯火辉煌照耀在人间，结果在12世纪的时候，神兴起了一般的基督徒，他们的宝座不是地位，他们的宝座是圣灵。他们被追赶，他们活出完完全全，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什么？就是马丁路德他们所看见的，圣灵给他们。他们有的是农夫，有的是做鞋匠，他们是最平常最平常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新约圣经背过来，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在那里过生活。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在那个时候教会有没有灯台？有。在谁的肩膀上？ 来得胜者的教导。所以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看见他们代表教会在那里发光。当这个世界对这个，当世界人对这个教会失望的时候，你看有一般得胜者，看见吗？他们能够为主站住。所以不要忘记，他们在千禧年要和主一同掌权，他就是那个男孩子，而且他们要得着什么？要得着全新的光。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从历史里面证明给我们大家看，马丁路德不是最早看见银杏城，加尔文不是最早看见银杏城，改革运动所看见400年前都已经看见。弟兄姊妹，这就该我们看见了。如果在这年间复兴你的作为，那个工作一定胜利，那个工作一定和这个和巴比伦没有关系，和世界没有关系。不管世界是什么版本，圣灵在这些年间要复兴他的作为。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想要等到2个钟头以后，我们6点才开始。那是我们今天最后的时段，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这次对我们说这些话，但是我们知道说你一定有你的美意，你特别召聚在南台湾的弟兄姊妹。主啊，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你得着一般的得胜者，呼召一般的得胜者。主啊，能够有代表性，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建的责任就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因着我们的不忠心，结果我们就延迟了你的工作。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把我们再一次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主啊，但是在这些年间果然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复兴你的工作。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